现在呢，我们看我们主自己的解释，我们再看几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下。今天我们也比较善于多看一多看更清楚一点，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二十六章六十三节，末了，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是个大祭司问主耶稣的话。然后四十六十四节，主耶稣的回答，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云降临。”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然后一说完这个话，大家就撕裂衣服。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很不需要再见证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这里讲的人子是很明显的讲到但以理第七章。不过你要小心哦，但以理书第七章是指这里我们的主以那段圣经是证明他是人子，但这里我们的主加上一段的话是但以理看不见的。但以理只知道，但以理很不，但以理大笼统的说了一个，但以理怎么说呢？但以理说：“你看，有这个好像人子驾云，驾着云，然后被引到神的面前，然后就得着权柄，得着荣耀，是不是？”但是呢，根据我们的主的解释，他更仔细的告诉我们：“你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无论读希伯来书，然后无论读这个使徒行传，你看见无论彼得也好，写书派作者也好，我们的神的确，我们主的确坐在神的右边。那么大家都知道，只有弥赛亚是坐在神的右边，很清楚的，就是那全能者的右边。所以很明显，这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不止升天了，我们的主而且登基了，我们的主而且得着荣耀了。但是不止如此，还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但以理啊，取那个镜头，这个但以理在天上，因为他看见这个我们的主驾着云，然后被引到宝座面前。但是我们的主这里这个镜头是在地上，所以现在他说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他怎样是被云彩接去的？他也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升天的那一位就是再来的那一位，他怎样带着身体上去，他怎样再到神这里回来。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说的弥赛亚。他弥赛亚不错，你看你这里不光是升天的基督，也是将来要回来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当时门徒们看见云彩把他接去，有一天也是云彩把他带回来。所以难怪这个在启示在以父所在那个使徒行传里有一句话说：“天哪，别留他。”好像今天天把我们的主留住了，有一天我们一直等候什么？一直等候有一朵云彩把他带回来。所以如果你看见云彩了，你就知道主快回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他把整天都是望着天的。但是今天天没有动静，今天天好像一点的动静也没有。但是如果主回来的话，你怎么叫主回来？和这个云彩发生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主的话是随便说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意思。他怎么是被云彩接去的？他也怎样要驾云降临？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好，那么讲到驾云降临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就是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看，这是我们主说出的话。你看，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圣灵没有浪费任何一句话。我们的主说我回来就回来，我降临就降临，没有他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你看见有一天我们的主的确，你看着他驾着天上的云他要回来。那么再看一个地方，就是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你看见没？同坐圣天使降临的时候，那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他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耶路撒冷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你如果把这些圣经都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你看他有一些终于他的脚踩在哪里，终于他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是驾着云回来的。那么你把我们主的话通通放在一起，和但以理书通通放在一起，现在一幅图画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升上去，我们的主怎么回来。那如果约翰他巴不得能够知道在云端那边怎么一回事，如果主真的把那个启示给他的话，那现在给我们看一幅蓝图，那很明显的圣灵的启示乃是根据这两个见证人的见证。所以整本的约翰的启示录是给我们看他怎么升天的。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主怎么升到天上。弟兄姊妹，有60年来对于约翰来讲是一团的谜，我们对人间来讲是一团的谜，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约翰终于告诉我们，我们主怎样升天，怎样得到荣耀，他怎样接受与怎样接受这个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敬拜。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约翰用几十年了，他天天住在主里面，背十字架，他跟随主，他仍旧爱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他经历都是约翰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种种。那么到底主升天又怎么一回事？感谢主，你看见升天以后所有的点点滴滴就写在启示录里面。那么现在整本的启示录有一个架构，那个架构是什么？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所以那个启示是告诉我们主升天以后怎么回事，然后他怎么驾云降临。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约翰的启示录，你就看见这是一把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好了，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一把钥匙，我们要试着把整本的启示录把它打开。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大略，一个很大略的一幅图画，好像一个架构一样，你看见一个主要的架构在那里，然后呢还有许多的细节，许多是我们读启示录一直注意的细节，我们忘记了整个架构。而整个架构乃是根据我们的主怎样升上去，然后怎样被云彩接去，那么以后怎么办？以后怎么回事呢？然后呢我们再看见他怎么样再回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启示录。你回到第一章，你看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说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乃是序，乃是很简单的序。那么到了第七节以后才进入正题，就给我们看见说那整本启示录的中心在什么地方。你看它怎么开始，你看它怎么结束。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句话很明显引着主自己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是我们的主自己告诉我们他要驾云降临，因为怎么升上去，怎么回来，云彩怎么把他接去，然后他要驾着云彩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一个两个人的见证对约翰的冲击有多么深。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说，现在整个的启示录从这里开始，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物要看见，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可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脚踩在地上，主的脚终于踩在橄榄山上了。你看他果然驾云降临。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对于主回来的基本的认识，就是最后他的脚是驾着云啊、就踩在这个地上。所以这是清楚的。然后呢，我们看最后一章，第22章第20节， 证明这事的人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启示录主要的启示，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主要回来。但是怎样一位主要回来的，乃是那位荣耀的，那位主升到天上去。那么他怎么升到天上去，他就怎么回来。他升上去，他升上去就是他回来的解释，他的升天就是他回来的解释。你看见吗？如果我不明白他要回来，你看他怎么升天。他升天的时候是先是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就到了宝座。第一段是大家都看得见，是公开的，但第二段是看不见，是秘密的，所以它是奥秘，所以它是谜。那么感谢主，到了启示录终于把那个谜解开了。那如果我们的主是这么升天的，他怎么回来的呢？你看见那个回来必定是先是从宝座到哪里，到云端，然后最后呢从云端才回到橄榄山。所以你看主是这么回来的。那如现在弟兄姊妹，因着这个见证的缘故，我们上一次读过了，我们再读一次，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抓住了就很清楚，你一定要抓住那朵云彩，那就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第十四章第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你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又是好像人子。所以弟兄姊妹，和但以理书所说的，和我们主圣经所说的很清楚。所以这段圣经谁来解释呢？但以理来解释，我们主来解释。所以比任何神学家来解释有力量的多。你与其跟随许多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你不跟随主的解释呢？主自己说他就是人子，主自己说他就是要驾云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是单一说给我们图画。还有呢，这很明显给我们看，主告诉我们说，你看他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然后手里拿着快镰刀，然后下面呢这个镰刀丢下来呢，要怎样？要收割地上的庄稼，很清楚，收割地上的庄稼。那么这个是第十四节。我们的主在云端，你看他又回到云，因为他现在是坐在这个，他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我们的主不是在宝座吗？但现在他怎么到了云端了呢？所以你现在把镜头退回一点，你从十四章这里十四节就退到前面第一节，你看。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大家都知道，这羔羊和144000人站在锡安山。那么这个锡安山会不会是地上的锡安山？不可能。为什么呢？你再读下去，上下文就很清楚。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国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些得胜者是在天上，不光得胜者在天上，而且羔羊也在天上。那么讲到这个得胜者的时候，他讲什么呢？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第四节，他们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的羔羊。那这些人为什么站在锡安山呢？因为他们是初熟的果子，明白吗？所以十四章前面讲初熟的果子，那么等到后面呢讲到其他的庄稼。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知道这是一幅农夫的图画，就是说如果你在迦南地你要种田的话，你会发现一片麦田，那同样的是一片麦田，但是总有一些的麦子比别的更早熟。比方说迦南地吧，很多地方都有麦子，但是每年到了这个那这个初熟果子一收割了以后，立刻要送到耶路撒冷，要送到神的面前去的。所以你看那些祭司们拿到了初熟的果子，都是最好的，都是最早成熟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整个迦南地哪一块地是最好的，而且最容易熟的？是加利利那一带的地。为什么？因为那一带它也是火山区。好久好久以前，火山喷出来一些黑的泥土， 那这些黑的泥土就变成了加利利周围的那些泥土，而这些泥土是咖啡色的，因为是咖啡色，所以特别容易吸取阳光，因为特别容易吸取阳光，所以那里种在那里的麦子比别的地方特别早熟的。所以如果你问这个祭司们，他会告诉你说，那么每年凡是他们献给神那些最好的成熟的果子，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是哪里来的，一定是加利利内来的。因为你不要忘记背后隐藏的一段故事，曾经有过天崩地裂，曾经有过不能够解释的苦难，不能解释的眼泪，这许多东西你我不会解释它，但是神暗中预备了好的土壤。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我们在等，所以等到种子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很容易，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上。弟兄姊妹，这些人表面上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但是背后所代表乃是天崩地裂，背后所代表乃是苦难，背后所代表乃是圣灵在暗中的工作。所以他借着这些环境预备我们最好的泥土，那么结果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个胜者。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第十四章，很明显的这些人已经在天上了，看见吗？但是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从锡安山从天上已经降到白云，你看见没有，本来是在天上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他来到哪里，来到了这个第十四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把其他的庄稼也收割了。所以这些庄稼熟透的时候就收割的时候，所以最后你看所有的庄稼都是成熟的，这点非常非常要紧，你看见了吗？因为起头如果出熟的果子还没有熟，所以再经过一段的时间，然后最后你看这些庄稼就都熟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是非常重要，那朵云彩是个很重要的解释，给我们看见说到了这个十四章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是从天上宝座已经降到云端了。然后最后你一直读下去，读到二十一章的时候，那不是读到十九章的时候，那么很清楚，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名字，除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匹白马是从天上开始跑的，那么然后呢，有天上的众军跟他一起跑，然后呢，下面你读的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所以可见，你看我们的主已经从云端降到地上，已经降到橄榄山了，你看见没有？然后呢，就像圣经所说，他和众使者一同降临。那不光是天使一同降临，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七章很清楚，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看这又是十九章那幅图画，然后同着羔羊呢，不光是天使，你看见没有，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羔羊怎么得胜，他们也怎么得胜。所以最后你看见的胜利是属于羔羊的和跟随羔羊的，所以羔羊往哪里他们都跟随，羔羊怎样得胜他们要怎样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脚踩在橄榄山上了，那么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他说他要驾云降临，万族都要哀哭。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就回到什么，就回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那里，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你看见没？这里讲的主的回来，所以很明显的就讲到最后的一次，因为万族都要哀哭嘛。你看见吗？ 所以这个是讲的我们主怎么回来，但是我们的主怎么回来，就像他怎么升天一样，他升天有两个阶段，所以回来有两个阶段。我们怎么占了两个阶段呢？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清楚，一直到了这个14章以前，14章第一节以前，你看见很明显，我们的主是在宝座上，他怎样升天，怎样得着荣耀。然后地上当然有些事情发生的。然后到了14章14节以后，你看他已经降到云端了。然后到了19章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脚果然踩在橄榄山上，就像我们的主所说的，看呐、啊，他驾云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你也把这些图画放在一起，已经很清楚了。这里有一幅图画，我们大家共同没有问题，在这里没有疑问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根据主自己的解释，根据这个两个见证的解释，给我们看见这个大概可以说就是整个启示录大概的一个架构，很清楚，很清楚的架构。那么好了，到底主升天以后怎么回事？主升天以后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圣灵就有两个期来给我们启示，两个期，有两组的期。那么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我想我们先把它讲清楚。那首先我们知道说，约翰不是要知道云端是怎么回事，那么到第四章就很清楚了，好不好？我们看看启示录第四章。到你看第启示录第四章，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然后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然后下面就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第四章约翰所看见的宝座是个永远的宝座。从创立世界以来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第四章呢是给我们看神所创造的宇宙。所以等到天使们来唱歌的时候，没有提到救赎。你看见第11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神原始的创造，这是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么宇宙宝座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到第五章就不同了。为什么第五章不同呢？因为第五章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以本来约翰几十年不明白那一团的谜，现在终于解开，到第五章你看那个谜终于解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第四章给我们看那个待赎的宇宙，等待救赎的宇宙，但到第五章你看见整个宇宙有盼望。为什么？你看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的字用漆印把它封严了。那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里印不是盖图章的印，这里印还是封条的印。所以这里有一本书用7个封条把它封起来。我们现在不去讲它的细节，我再说，今天我不讲细节，我们讲主干，把主干弄清楚。所以用7个封条把它封住，所以每一个封条打开，就等于有一部分的奥秘解开。你看你们这个书里面的奥秘就解开了。那么到底书里面什么东西，那是属于细节，那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那么要紧在哪里？要紧是说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好了，然后第五节那个答案很清楚，那么就是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契。所以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得胜的人才可以。这个宇宙里面有第一个得胜的，你看见没有？所以整个的启示是讲得胜，讲升天。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弟兄姊妹，主升天是你太荣耀的事，你不知道主升天背后到底代表有多少的故事在背后。你看你，因为我们主得胜了，所以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契。所以现在很清，然后第6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火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这个第五章没有，第四章没有讲，第五章讲。所以很明显，你看约翰给我们看那个，本来好像这个宇宙正在等待救赎，工作还没有完成，到了第五章，你看见我们的主缓缓上升， 终于驾云被带到亘古，被带到宝座的面前。好了，现在你看见说，哎，在宝座四欧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感谢主，主升天了，你看见没有？现在很明显被引到宝座前，他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很清楚，这个原文呢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第四、第五章的图画乃是我们主刚刚升天的图画，你看得很清楚的，很清楚。OK， 你看得看见吗？然后呢，不止如此，他不光刚刚被杀的，然后第七节，这羔羊前来，很清楚。你看见这个就是约翰一直想知道不知道的，一直想明白不明白，一直想巴不得能，因为你看他若看见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所以这是约翰的启示。你看见没有？他说这羔羊前来，把从做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你看，只有他配，他拿了书卷，他竟拿了书卷。结果怎么样呢？拿着书卷以后，四欧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然后他们开始唱新歌，本来没有歌，本来还是歌，不是新歌。现在有新歌了，因为救赎已经完成了。你看见吗？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那个琴。”然后下面讲的这个歌，新歌讲的什么？讲的主的宝血，你看见没有？下面说，因为你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然后呢，你看见不光是这个24欧和24位长老，然后周围的数千千万万天使就开始响应，他们去唱起副歌起来了。然后呢，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整个的宇宙都震动了，因为整个宇宙充满了赞美的声音。弟兄们，为什么？因为羔羊终于得了荣耀。所以弟兄们，老彼得只知道说神已经右手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但是彼得看不见这个荣耀。约翰看见，约翰看见我们的主升天有所得的这个荣耀。那么然后第六章开始，那么羔羊就开始就在那里就揭开几个印，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那么他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地上有事情发生；揭开第二个印的时候，地上又有事情发生。你看有战争。第三个印揭开的时候，你看地上有饥荒；第四个印揭开的时候，你看地上有死亡。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要解释为什么地上有战争，为什么地上有死亡，为什么地上有这个有饥荒，那个解释在哪里？解释是天上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讲的七，我们一直眼睛注意的就是地上有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这个很消极，是不是？但事实上呢，比约翰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因为每次主把这个印一揭开，地上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地上所发生的事是完全是受天上的旨意，因为我们主已经得了荣耀了。所以他只要把第一个印揭开，第一匹马就出去，然后第四个印揭开，第四匹马就出去，然后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如果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看第八章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天上几近约有两个，哎，然后你发现第七个印里面呢有七个号，所以很清楚，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第八章了。第八章给你看有七个印，还有第八章七个号，还有第九章也给你看见七个号，所以加起来那就是第七个印里面的情形。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第11章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所以第七个号也是第七个印完成的时候，1、2、3、4、5、6、7，那不要忘记了，第七个印揭开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天上揭开那个印，所以七个号就吹了，所以地上就发生那么多事情。好了，第七个号完毕，这事情都完毕了以后，结果什么事发生呢？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脚已经从我橄榄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完了，已经到永世了。你看见吗？到了千年国，然后后面不光如此，你看第十八节，第11章18节， 外邦发怒，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又凡又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看看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个告诉我们，国度终于来到，然后呢，就是千年国来到，然后就是新天新地来到。所以你看，很明显，到了十一章以后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从等到你再读下去，结果你如果要想知道这个第七个号以后到底里面这个几个号里面详细的情形怎么回事，那就是十二章又从头回来解释这些细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很明显的，就这干来说是七个印，从我们的主升天到主的回来是七印，就完了，就这么多，明白吗？每一个印一揭开，地上就有事情发生。不过第七个印，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七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是告诉我们里面的细节，细节中的细节。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我们的主升天，然后呢，主什么时候回来呢？中间经过多少呢？经过七个人，很清楚的一个组合。那么然后十二章开始，是回过头来解释七个号里面到底有什么事情，到底因为讲到敌基督啊，那比较细一点。你看这边讲的为什么有那些苦难，因为你看见那个七个号后面三个号是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可见是个大灾难来说的。那么好了，什么叫大灾难？你一定要给下定义才可以。所以第十五章就为大灾难就下了定义，然后就有龙，然后就有第一只兽，然后就有第二只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看有初熟的果子，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降到白云里面，清楚吗？然后第十五章你看见了，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而且七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七灾中发尽了。所以可见第七个号啊，里面包括七个碗，下面七个碗。所以呢，从十六章开始就讲这个七个碗，第十六章一直讲了十七章，这是十六一直十六章，然后十七章一直讲十七章、十八章，都是讲什么？都是讲那个七个碗，从第一个碗一直到最后一个碗。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终于回来，从回到橄榄山，你看他骑着白马，这很清楚的图画。所以实在说来，从我们的主升天，一直从他的脚回到橄榄山，是从什么？是从第五章一直到十九章，这个里面是一共经过了七个印。所以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是用七个印来代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点点的那个解释是根据天上的解释。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九一一的事件，如果我们明白今天恐怖分子的情形，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它？那个解释，因为乃是根据天上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背后，弟兄姊妹，到底那卷书是讲什么？到底那个这个第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是什么？这属于什么？这属于细节。但是就是总的来说，你看见不都很清楚，它是怎么被升到天上，怎样从橄榄到云端，云端到宝座，然后回来从云宝座到云端，然后云端回到橄榄山。所以你看那幅整个的那个图画，那个盖那个 skeleton， 整个那个架构很明显的是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如果我们把它弄清楚了，那弟兄姊妹，那就非常非常明，非常非常清楚。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我不会明白七个印，你我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是从橄榄山到云端，那么为什么有初熟的果，这些我们不会懂得。那除非呢，我们懂得前面三章的神迹。那么前面的三章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升天以后的教会。我们主升天以后，你看见吗？升天以后在天上的情形，那不要忘记，那就是第四章、第五章以后的。然后呢，在地上的教会里面的情形呢，是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但是天上跟地上有关系，我们说过，天上只要有揭开印，地上就有许多事情就发生。所以我想这个关键我们把它弄清楚。那为什么要讲七个教会？ 那讲七个教很重要，原因在哪里？我们好不也先讲七个教。如果你仔细看第二章、第三章的教会，你会发现说，每一个教会最后主都有得胜者的呼召，主都呼召得胜者。比方说，我们看第二章啊，你看第二章，第七节，得胜者，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然后，比方说第十一节，那么胜啊，然后下面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对于每一个教会，主都呼召得胜者。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和整个启示录的解释非常有关系。原因在哪里？原因你要知道说，这里的七个教会，你不要忘记了，为什么他们能够得胜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所得的生命，那是个属天的生命，那是个升天的生命。那个升天的生命本来就是得胜的生命，因为升天的地位乃是所有地上的那个苦难等等都在我们的脚底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约翰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教会受逼迫，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们乃是与主一同串山越岭。但是虽然他们有苦难，但在他们的脚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这个第一章啊，你看第一章第九节啊，和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如吹号。然后下面就是讲七个教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第一次和约翰第一次被圣灵感动，结果就看见七个教会。然后第二次被圣灵感动是第四章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就见有一座宝座在天上，然后就是七印的故事。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第一次他被圣灵感动是七个教会，第二次被圣灵感动他看见什么是七个印。这个所以一面是指的教会里面的故事，一面是指世界上的故事。然后第三次被圣灵感动是第十七章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然后他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破兽上，那指着宗教的巴比伦说。所以你看见他看到了巴比伦了。然后最后一次看见那个被圣灵感动，那就是二十一章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那下面就指着新耶路撒冷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整本的启示录的四幅图画，你把它好好的记，就是四幅图画。这个四幅图画是根据这个约翰受圣灵感动，他就看见很大。第一，他看见主升天以后地上教会的光景，所以是七个。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七个教会，这是一个段落。然后下面他第二次被圣灵感动，你看他看见七个印。第三次被圣灵感动，那不要忘记是他特别讲天使把我带到旷野，在旷野里看到什么，在这个世界里看到什么，你就看到巴比伦。这就是巴比伦的本质，巴比伦就是给你看见荒凉的旷野。但是有最后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在神的面前永远是两座城，一个巴比伦，还有一个呢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一面在这旷野你看见了吗？看见巴比伦。但是你被带到高山的时候，你就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创世纪开始两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知识善恶树。你看知识善恶树跟生命树怎样相对，同样巴比伦和新耶路撒冷也怎样相对。最开始是两棵树，最后你看见要完成一件也是两座城。所以现在如果你问说约翰到底看见到底启示录讲什么，就是这四幅图画把它连在一起。好了，第一幅图画跟第二幅图画有关系，因为第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得胜者。你看见吗？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七个教会乃是七个灯台。换句话说，地上有七个教会，结果在天上就有七个金灯台，在天上的圣所就有七个灯台。所以你看见约翰又是看见天上的，他从来没有看见，他一直看见 以弗所的教会，他一直服侍那个教会，他也看见撒底的，看见这个教会里面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问题，弟兄姊妹，但他从来没有看见说，在地上有一个以弗所的教会，在天上就有个灯台，而且呢，我们的主就在灯台中间行走。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台，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你看见吗？所以非常稀奇，这个不是犹太教的灯台。旧约的灯台是一个灯台有七个支，但是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教会都是一个灯台，我们的主能够行走在其中，他像什么？他就是这个祭司，所以身穿长衣，一直垂到脚，他的头发洁白如羊毛，如白羊毛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但以理所说的那个坐在宝座的，就是亘古常在的。你看见他，好像他这个头发像白羊毛一样，那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就是那坐在宝座，就是坐在宝座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就这里给我们，他就是大祭司。因为这个身穿长衣，你看见在圣所里面，这个明明是大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主在天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但他怎么做？他是行走在教会中间。那弟兄姊妹，他用他的剑，他口中出来的两把利剑，要修理他的教，就是要审判他的教会，所以他用话来接近他自己的教会，就好用那个金的剪刀啊，来去剪这个什么蜡烛啊，金蜡烛是不就剪那些就是如果这个油慢慢这个灯啊，如果慢慢不行了，那么就是要加上油或者需要修剪才可以。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今天以为教会就教会，对不对？但是你不知道说，只要地上有个教会，在天上就有一个灯台，然后我们主行走在灯台上，你看见吗？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为什么他一直在那看？他的眼睛像什么？像火焰。他寻找什么？他乃是在每个教会里面寻找得胜者。那么你怎么跟得胜者下定义呢？他自己告诉我们，你看第三章二十一节，得胜者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住，就如我得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住一样。所以这里主所呼召的得胜者，什么样的得胜者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得胜，好像主得胜一样。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得胜？我们必须要有那个得胜的生命才可以。那么我们的主怎么得胜的？你看见从第，然后就转到第四章、第五章，那就天上的图画了。讲到天上图画，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只有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就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第五章以后，那个七柄天上的经是解释说我们怎么能得胜？我们为什么能得胜呢？因为他已经升天了，他升天了，所以你看见吗？他所有这个困难都在他脚底下，那么这个升天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所以主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那世界。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个得胜者，你看见了？但是不光如此，如果你读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的话，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那怎么说？小子们呢、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比那在世界上更大。所以不光我们的主胜过这个世界，你看见我们这些人也要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寻找呼召那些得胜者。谁是得胜者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说，这些人得胜了，结果他们就被提到天上去。所以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见，得胜的人要和主一同坐宝座。如果我们睡了的话，有一天我们和他一同坐宝座。如果我们还留在地上，主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走的话，还留在地上的话，那你看见那些得胜的，就是出熟的果子，你看见的很明显的，就你看见们主要先收割的。所以很明显，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得胜了，成熟了，然后我们就收割了。所以被提是永远和成熟连在一起，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明白了以后，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大家共同的就是，我们有福的盼望是等候主回来， 而且我们相信他怎么去，他也怎么回来。我们相信他怎样从宝座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回到这里。那这一点我们大家共同没有问题的，因为可以说这个是主干的。那么然后等到十二章开始，圣灵就来到比较细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到了细节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在解释上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归根结底，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与现在的细节就是说，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被提？那么我们知道有一般的弟兄姊妹说，教会在大灾在灾难以前七年以前七个号以前，他们已经全体被提。那有的弟兄姊妹说不，教会应该经过大灾难。那么还有一般弟兄姊妹说不，如根据圣经，应该是得胜者是在大灾难以前被提，然后那些还没有得胜的要经过灾难，如果他们还留在地上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的原则是什么？是得胜的与主一同做宝座，将来今天我们还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耀。很清楚，这是得胜者。那么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你看就是得胜，就是比着成熟，什么时候一成熟了，什么时候你看就被提。那么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看的原则，很清楚的原则。那虽然今天我们看法不同，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般弟兄们说，我们相信全教会背景，那你问他们什么叫做全教会，他们要告诉你说，只有那些真的教会，那些新派，那些不相信主耶稣的，他们不算。只教会乃指的那些蒙恩的救的真正的，那新派不算。那新派实在说他们已经离开真理，已经被盗了，他不算。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不是得胜者的原则是什么？虽然那些人你看见吗，以那些人他们说他们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不相信圣经，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你能说他们是教会吗？那么根据这般弟兄，他们不说他们，但不是他们，乃是指的那些真正的教会。那就是所谓真正的教会，就是得胜者的原则。那不止如此，如果你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尤其九一以后，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那你要负责。你要怎么帮助弟兄姊妹？因为经过大灾难，一定要经过逼迫，经过逼迫一定要倒下。那你怎么能够在经过大逼迫的时候而能够做得胜者？你还是要帮助弟兄姊妹做得胜者。所以得胜者的呼召，你看在第二章、第三章很清楚。所以不管你相信灾前，不管你相信灾后，或者你相信得胜者被你，或者分批被你都可以。但你要紧的，你要做个得胜者。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本启示录最中心的启示。许多时候你看见吗，我们忘记了，我们彼此相咬相争，我们争起来了，那你看仇敌是非常狡猾，他可以用这个启示录这本书把我们分化了，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能分化，他就能够征服。但是我们不肯接受这个，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大家所共同拥有的乃是有福的盼望，在等候主回来这件事，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能在见解上、在解释细节上可能有不同，但是不要紧。让我们注意的是什么？注意那些大枝、大干才对。我们不要舍本逐末。你看，你很多人一直追求那个细节，结果我们大家分开。如果我们回到说，今天我们彼此劝勉，不管你相信什么，不管你的见地如何，有一件事情你准备好了。今天我们的主的生命呢是升天的生命，是如果这个升天的生命在你里面，在我们里面的话，那应该活出那种得胜。主怎么得胜，我们也应该怎样得胜。所以下面说，弟兄胜过他，乃是一个羔羊的血，他们所见证的道，他们就是死，他们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什么？这些人得胜者。他主怎么得胜，他们也怎么得胜。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光羔羊得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些有忠心的人，那些跟随他的人，你看也必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整本的启示是告诉我们，不光基督得胜，教会也要得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什么叫得胜呢？就是仇敌蒙羞。什么得胜呢？就是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不是世界把我们压垮了，不是世界把我们征服、把我们吞吃了。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胜过这些。因为复活和升天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让我们来跟随基督，一同来穿山越岭。感谢主，许多时候你在内室里面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就好像 约翰福音一样，躺在主耶稣的怀里，看，这是很美好的一面。但主也把我们放在世界，主把我们放在纽约，主把我们放在美国。第二，你张眼看一看，等到事情发生了，你看见许许多多的事，就像启示录所说的一样。但是感谢主，约翰告诉我们的，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所以主说，所以主怎么说呢？主说，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有了那个升天的生命，在地上有苦难，有了这个得胜的生命，我们才能应付所有的苦难。所以主说，你们放心，给我胜了这个世界。所以约翰福音的信息就是约翰启示录的信息。感谢主，但愿我们不舍本逐末，但愿我们看见说，约翰所看见的乃是最重要，乃是我们有福的盼望。不要忘记主的回来是和他的升天连在一起。所以一面我们看主怎么升天，然后一面看主怎么回来。那下一次我想我们稍微细一点，我们要来看到底升天有什么样的情形。那么那些细节呢，我们需要有些钥匙来去明白来解释它。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些地方有不同，但是不要忘记升天的事是真的，升天的经历也是真的。所以但愿主对我们说话，我们低头一些。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把这些话真是赏给我们，不止赏给我们，也深深的印在我们深处。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我们虽然散去，我们请你与我们同去，纪念今天我们所说的话，也保守这些话，不给仇敌偷去。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但愿你真是呼召我们这些人做得胜者，让我们早一日能成熟。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如果与你一同受苦，我们将来就能和你一同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要求的得胜就像你那样的得胜，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但愿靠着你的恩典，亲爱的主，你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祷告，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那个得胜者的呼召，靠着基督可爱的你。好，我想我